好，继续进行第二节课的内容。那么在切入正题之前，有一个小，应该不算是小的问题，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上一周我也有提到说，在暑假期间有校对那个先前课程的文字档，那里面也有发现，就是很多我口误上的问题，比如说可能论文的第二行我讲成第三行，注脚的第28个我讲成27个，页数可能是比如说是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428，那我可能讲成482，类似这种情况啦，或者是可能它的数量有6个，结果我可能当场看的时候，就是算成7个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诸如此类的，就是很抱歉啦，像刚才上一节课也有发生口误，就是应该嘴巴应该是要讲有违法，结果可能眼睛看论文看到无违法，我就跟着讲无违法。那类似这种情况，当然我尽可能去避免，但是也许跟我的这种心急口快的这种个性也有点关系，所以我虽然很有心的一直想要去调整，但是就是没办法到一次到定位。那当然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说声抱歉。那当然不是说声抱歉我就依然故我啦，我还是会尽力去改。但是如果大家有发现类似的问题，就是可以私底下来确认说，诶，师父您刚才讲的，诶，好像是不是应该怎么样等等的，那我都会再三去确认，然后诶，如果确实是讲错的，我也可以马上作为，或者是说你们在听的过程中，你们发现有问题，你们就举个手，那我就会稍微注意，诶，是不是我又口误了这样。好，那么接着我们进行讲义428页，那个六音中的第二音是具有音。论文提到，如是以说能作音相，第二具有因相云何？颂曰：具有互为果，如大象所向，心于心随转。好，那具有因的基本定义，如论文的解释，请看到论文的最后一行，解释颂的记颂的具有互为果，若法根互为适用果，彼法根互为具有因。当然这样的一种定义很难去说明，所以颂记颂才会举例。关于这一小段论文，我们可以参考注脚25，同样有引用三家的注解。那当然为什么，如果从时代上来讲，普光应该是比较早法宝，然后接着在圆辉应该算是三家古德里面比较晚的。那为什么我会把它摆在第一个呢？因为它说明的稍微比较详细一点，所以我这样的排法并不是依照时间上的先后排，而是从它比较详细的去解释这一段小段的论文，我所以将它放在第一个。好，圆辉的聚色论颂述论本呢，里面就解释，所谓的具有是具实而有，也就是因跟果两个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一般可能会讲说前因后果，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大家有学过大智度论或中论，里面都有提到因果有时候未必是只有前后，其实有很多也是同时的。同时像回真论就有举一个最好的例子，父跟子虽然从这个个体的存在是个体是当然是先有爸爸，才会有所谓的子女嘛，可是父子的关系却是什么？要同时的。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你怎么有资格成为爸爸？像绝对不会有人喊我叫爸爸，如果有的话就出问题了。 哦、所以代表什么？之所以他会成为是你的儿子或女儿，也是怎么样、哦、因为彼此间的关系是同时成立的、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同时因果、哦、好，那具有因跟所谓的适用果、哦、他们就是有这种因果同时的、哦、所以远辉法师这边所解释所谓的具有、哦、就是具实而有、哦、就是同时存在、哦、同时存在。好，那互为果呢，用这样的彼此互为果法，你是我的果，我也是你的适用果，你也是我的适用果，互相作为果，这个适用果法，那彼此呢就是互相的具有因。好，好，那么接着我们论文好、哦、它记载下来，接着我们直接看圆辉法师的解云、哦、这一小段。具有作用，具有即因，名具有因。也就是说，我对因对于果有作用，果对于因也有升起的作用，互相同时彼此都有作用、哦、那这个呢就是具有因的第一个定义。那这是从所谓的磁业式，磁业式就是 A 等于 B 啦、哦、所以具有即因、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六离合式中的磁业式。好，那第二种解释从一组式来讲，若果与因具名为具有，它就是具有之因。那这就是所谓的一组式，一组式就是 A 的 B 啦，有这种之，古文的之，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用字是用的。那么他的解释的一种切入角度就不太一样，是果和因都可以称为是具有。那这个是具有，两者具有，果与因同时名为具有的这个条件因素，从这样的角度称为具有因。好，那么一般来讲，具色论的这个对于六因四缘五果等等，它的基本定义，照理来讲都是以婆沙有部的正义作为最先的一个诉求。可是呢，在对于具有因来讲却不是哦，却不是哦。请看到同样注脚25刮胡山法宝，法宝就先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往后我们在具色论对照婆沙或顺正理论也就可以看得到。请看到法宝的引文第二行，此与婆沙第十六评家及正理论义不同。此是指具色论这一段文对于具有因的定义，这一段文它与大毗婆沙论卷十六的评家，评家就是有婆沙的正义，以及还有众贤的顺正理论对于具有因的定义，跟是不一样的。具色论跟有部的正义，不管是从婆沙来看，或者是从比较晚期的顺正理论来看，都是不同的。那下面就引证婆沙的具有因的定义，同一果亦是具有因。同样的顺正理论也提到，有为法一果，一果就是指同一果啦，诸有为法如果升起同一果，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有为法就称为具有因。所以不管是婆沙或顺正理论都不说互为果是具有因。好，所以具有因的定义很特殊的，具色论论主世亲所记载的跟有部的正义是不一样的、哦、角度就是如果诸有为法共同成就升起某一果，这个是诸有为法成为具有因，这个是有部的正义，不管是婆沙或者是晚期的顺正理论都同样这样去说明。但是世亲却说什么 互相，比如说以两法来讲，当然不只是两法，然后下面提到四大种就不只是两两相对而已，但是我们先姑且举两法， A 作为 B 升起的，两者是同时存在的， A、B 是同时存在的，那彼此间是互相有升起的这样的一种利用，这种作用力，那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就称为是具有因。A 能够升起 B， 同时 B 也升起 A， 那这样的一种前提就可以称为是具有因。那这个是世亲跟有部正义不同的。好，那么举比较明确的呢，论主就说用四大种等等法来做说明，请看到讲义429页，说其相云何。论文举到如四大种根互相望为具有因，那如是诸相与所相法，心与心随转，亦根互为因，那是则具有因由互为果，片色有为法，如其所应。好，那么所举的例子呢，这边举了三项，三组啦，三组。第一组是地水火风四大种，那因为四大种它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有量上的区别，比如说桌子，站在有部的看法，这张桌子有地大也有什么水火风。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先前有提到说以欲界法来讲有八识不离吗？八识就是地水火风还有什么色香味触。我忘记是在哪一份讲义啊，但在先前的论文有提到，以欲界法来讲最少最少有八识是不相离的，有八识不相离，就是地水火风还有色香味触，色香味触。好，那么先不管色香味触，用四大种这个是最好理解的，在这张桌子里面四大种都同时存在，那互相对于彼此间呢有升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力。好，所以说四大种更互相望，就是说地大相对于水火风，那么地大作为水火风的具有因，同样的站在水的角度，或者是火或者是风大种的角度都是如此，所以说是根互相望，就是互相彼此间都有这样的关系。好，接着第二组是诸相与所相法，诸相这边的相是指生住一灭，四种有为相，他们是能相法。那所相法就是指谁？有为法，就是指有为法其他的。所以四相对于他的所相法，他们也是互相为具有因的情况。好，那么心对于心随转法，心随转法后面会提到啦，就是有心心所还有两种无表色，就是定共界道共界以及心心心所无表色，这两种无表色的四大四种本相，四相，在下一段文就会提到什么是心随转法。好，那么总而言之，论文举了这三类作为代表，不是说只有这三类，其实还有其他法，还有其他法，但是举这三类作为一个表象，然后做一个例子。那么在这一段文相对应的注脚，从27到30，那么它都有做说明，那比较直接相关的我们直接看注脚30。注脚30我们先看刮胡二啦，看完刮胡二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普光聚色论记、哦、是在说什么、哦、那元辉的注释书呢里面提到说如其所应、哦、那么所包含的范围呢其实很广、哦、为什么论文最后一行会说具有因它其实可以遍含一切的有为法呢、哦、那么元辉法师这边就举例、哦、那有为法中它分成五类，第一个是四大相望、哦、就是四大种互相都是作为具有因。第二种呢，第二大类是四相、哦、生住一灭四相以及它的所标示的有为法、哦、所相互相也是具有因、哦、那第三类呢是四种生住一四相生住一灭本身各自、哦、比如说生对于住意灭、哦、生是具有因，那住意灭是适用果，同样的住对于生意灭、哦、也是如此、哦、也是具有因跟适用果的关系。好，那第三类是心对心随转法、哦、那第五类是随转法互相、哦、那因为随转法的基本定义这边还没有讲、哦、那这两类我们就先不解释、哦、好，那么总而言之一切有为法呢它分法用具有因的角度分类可以分成这五类，所以在普光的聚色论记呢第二行我们互相对照元辉的注释书就可以知道普光的说明。普光第一类是什么？大相望，大就是指什么？四大，就是元辉的元辉注释书的第一类、哦、好，那第二类普光的第二类是相望所相、哦、这边的相就是四相望所相、哦、那么同样就是元辉注释的第二类、哦、好，那第三类是相相望、哦、那么相就是指四相、哦、所以就是元辉的三四相自互相望、哦、好，那么普光论记的第四项、哦、是或心望心随转、哦、那么就是元辉注释的四心与心随转相望、哦、相望就是互相，你对我我对你、哦、都是互为具有因互为适用果、哦、好，那么普光的第五类是或心随转相望、哦、心随转法彼此间、哦、也是适用也是适用于具有因适用果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好，好，那如果借由我们先前所有学习过的，比如说我们在心不相应行法中有学到某一有为法升起的时候加上自己这个有为法总共有九个法会同时升起，有印象吗？比如说我存在的时候会有什么？因为我是有为法嘛，从无到有的时候除了我自己从无到有、哦、之外还有什么？四相就是生住一灭，以及还有什么四小相或者是称为四随相、哦、就是什么生生住住一一灭灭、哦、生生住一一灭灭、哦、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说这个有为法本法对于随相法也能够称为具有因，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了、哦、请看到下一页论文、哦、就有说明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哦、好，在具有因一开始的、哦、世亲聚色论中对于具有因的定义是如果法互相为果那么就可以称为他们彼此为具有因嘛，但是却有几个是例外的、哦、那么例外的就在讲义430页的论文这个双圆圈的、哦、内容上、哦、法与随相非互为果，然法与随相为具有因，非随相与法此中因变。好，那么先白话解释一下，就是法与法跟随相他们彼此间并不 并没有互为果的这样的一种关联性。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这个有为，这边的法都局限于有为法而已哦，哈，只局限于有为法。我这个有为法的升起，为什么我会被认知为是有为法呢？因为有什么生住意灭来标示我，生住意灭是能相，我是被标示的一个对象，是所相法。哦，那么生住意灭，它之所以也是有为法，为什么？因为有什么生生住住意意灭灭，还记得吗？哦，就是有另外八个啦，哦，另外八。欸，更正，另外四个，不好意思，有另外所谓的本相跟随相，随相就是生生住住意灭灭。可是什么？可是关键点就在于为什么法跟这个生生住住意灭灭不是互为果？关键点在于什么呢？虽然我这个有为法的升起也会连带让生生住住意灭灭升起，但是这四个随相它所标示的一个对象是有为法本身吗？不是哦，它是标示什么？标示本相而已，对不对？哦，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才会说法跟这个四随相，它们并不是互为果，但是法对于随相却是作为具有因。反而言之，随相对于法是不是具有因？不是哦。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就在我刚才讲的，当这个有为法的升起的时候，它会连带同时引发什么？四本相与什么？四随相。所以可以说，有为法对于这个四随相它是什么？具有因，因为我的存在导引出什么？四个随相，生生住住意意灭灭也同时现起。但是反而言之，为什么说随相对于这个有为法不能称为具有因？因为随相它所标示的是什么？是四本相而已。随相它所作用的一个对象并不是有为法本身，而是什么？生住意灭四个本相。所以它没有去对于有为法本身有影响力。当这个有为法它升起的时候，它除了有连带有四本相生住意灭也同时存在之外，同时也有什么四随相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存在。所以有为法本身对于四相乃至对于四随相都可以称为因，都可以称为具有因。但是为什么反而言之论文会讲说四随相对于有为法不能称为因？关键点就是在于四随相所标示的所作用的对象只在什么？四本相而已。他没有去什么？四随相他没有去标示有为法。有为法只有借由四本相去标显他是生住意灭。那么四种随相呢，他只去标显这个四本相。生是如此，住意灭都是如此啦。这个红笔写的是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就是四随相啦，四随相，四种随相。四种随相所去作用的一个对象只有四本相，就是只有生住意灭四本相。它没有去作用什么？没有去作用有为法。四种随相没有去作用有为法。四种随相所作用的一个对象只在生住意灭这四个本相而已。好，因此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不能说四种随相对于有为法也是具有因。好，所以 在法跟随相来讲就很特别了。法跟随相它就不是互为果，也不是互为因了哦。哦，那这个跟什么？跟前面世亲论主所提到的具有因的定义怎么样？就有点违背了。所以他最后才会接一句话，什么？接一个始终因变。哦，你应该去说明一下为什么法对于随相可以说是具有因，哦，那随相对于法却不是具有因，但是呢却也有存在这样的一种具有因的关系，哦，那么你应该去说清楚，哦，应该去会通。好，那么至于怎么会通呢，哦，在普光的俱色论记他说明了很多，哦，他先引了俱色论师来去回应婆沙卷十六贫家用同一果这样的一个定义，哦，有违法能够去承办同一果这样的定义来去说，欸，这个基本定义是有问题的，所以世亲论主呢才会用互为果，嗯，那么来去定义具有因，哦，那基于这样的定义呢，哦，又有反驳啦，说，诶，可是这样的定义还是有例外，例外就是现在讲义430页法跟随相彼此的关系并不是互为果，但是呢法对于随相却也是具有因，哦，虽然不是互为果，但是也有具有因，那这个事实不是跟世亲论主的定义也呈现出有分歧了吗？哦，那么简而言之，俱色论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是说，虽然世亲论主的定义也有例外，可是他的过失呢，比婆沙的正义还要来得少。婆沙的正义是什么？有违法能够承办同一果，那这个有违法称为具有因。哦，那么站在普光的角度认为说，他的过失，哦，例外啦，哦，例外过失比世亲论主还多，所以还是要用世亲论主的定义比较好，虽然也有例外，可是呢就比较少，哦，大概就是这一个我们现在讲义看到的，哦，法跟随相的关系，哦，大致上，哦，就是普光这一段文啦，哦，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哦，想要去了解这一段文到底在讲什么，可以私底下来问，因为如果课堂上要解释完也许要花到半节课。那么总而言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世亲也许啦，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为什么在其他的五音，能作音以及后面的四音，它的基本定义都是采用有部的正宗，为什么在具有音的时候却不是，可能也许就是像普光所讲的，普光大师所讲的，因为用互为果，互为适用果的定义来去说明具有音，会比婆沙的正义要来得更精准一点，例外更少一点，所以世亲有自己的解释，对具有因来讲有自己的解释。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么下一段文就是在解释什么是随转心随转法，随转法，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预习，可以先预习一下。那么最后在今天课程结束前先特别强调一下，因为在这一期的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师长有问我说我们课程这一期的课程要不要休息，那我那时候看一下行事历，刚好下个礼拜九二八刚好是在星期一嘛，那时候我考量的就是说好不容易才上了两节课，让大家稍微又对于阿毗达摩又稍微有点印象熟悉，结果又要放一次假，那一次假就是隔两个礼拜，可能又 又回到从前，所以我就跟师长讲说，如果方便的话，我希望不要停课了，因为本来部派的论义，尤其比如说聚社论，本来就是我们都比较不熟的，那如果一放的话，可能要再提起来又要花费很多心神，所以我们总而言之，我们下礼拜如果大家时间上是方便的话，我们下礼拜是有上课。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